朝崇，字子业，是辽东襄平人，家族世代担任史官。朝崇擅长天文历数，在当时很有名气，曾任慕容垂的太史郎，跟随慕容宝在参河坡战败，被俘获，后来被赦免。太祖喜爱他的技艺，对他非常亲近优待。跟随平定中原，被任命为太史令，下诏让朝崇制作浑天仪，观测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升任中书侍郎，仍兼任太史令。天兴五年，月运，左脚星几乎被食尽。朝崇上奏说，占卜预示脚虫将要死亡。当时太祖已经在柴壁击败姚平，认为朝崇的话应验，于是命令各军烧毁车辆返回。果然发生牛的大瘟疫，皇帝乘坐的几百头大奸牛也在同一天死在路边，其余的首尾相继死去。这一年，天下牛死亡了七八成，麋鹿也死了很多。朝崇的弟弟朝毅善于言辞，但才能不如朝崇。因善于模拟人说话，在内侍左右，任黄门侍郎，兄弟二人一同显贵。朝毅喜欢夸耀仪容，衣着超过规定，声音像太祖。身边的人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没有不惊恐的。太祖知道后厌恶他。后来他家的奴仆告发朝崇和朝毅谋反，又和宦官王次多暗中勾结，招引姚兴，太祖怀恨在心。等到姚兴侵犯平阳，皇帝车驾击败了他。太祖认为奴仆的话属实，回师驻扎晋阳时，逮捕朝崇兄弟并赐死。朝崇哥哥的儿子朝晖，太祖时在各部门任职，逐渐升任几事中，赐爵长平侯，任征虏将军、济州刺史，代理宁东将军、颍川公。刘俊镇守东平郡，以防靠近边境，朝晖上表请求攻打他，高宗不答应。朝晖写信用大义责备刘俊。儿子朝林继承爵位，朝林去世，儿子朝清继承。事记在《节义传》。朝晖的堂弟朝济，太祖时逐渐升任中书侍郎，给事中、中监将军，赐爵襄平子，任魏郡太守。儿子朝世宗继承爵位，去世，儿子朝元和继承。张渊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精通战后，知晓内外星宿分野。自称曾侍奉苻坚，苻坚想南征司马昌明，张渊劝他不要去，苻坚不听从，果然失败。又侍奉姚兴父子，任灵台令。姚弘灭亡后，进入贺连昌处，贺连昌又任命张渊和徐辩同为太史令。世祖平定统万，张渊和徐辩一起被俘获。世祖任命张渊为太史令，多次被咨询。神嘉二年，世祖将要讨伐如如，张渊和徐辩都说不宜出兵，和崔浩在世祖面前争论，记载在《崔浩传》。张渊只固守常规占卜，不能深入研究深远的道理，所以不及崔浩。后来任骠骑军谋祭酒，曾写作《观象赋》说，周易说上天垂视天象，显示吉凶，圣人效法他。又说观察天文来考察时令变化，观察人文来教化天下。既然如此，那么天人三极虽然不同，但微妙的本源是同一的。显明和隐晦虽然遥远，但契约符合，如同影子和回声。寻找他们感应征兆，推测冥冥中相通的规律，天和人之间的界限可以清楚地看到了。那些机照天象深远模糊，治理幽深玄妙，岂是浅陋的智慧所能透彻理解的？然而歌唱咏叹的兴起，偶然和诗人相同，眼睛看到众多星宿，怎能不歌唱吟咏？这个时候，岁星在西木之津，太阳在一星的分野，清晨天门鼓声萧瑟，傍晚流火之气衰颓，油气渺茫高高上扬，星辰灿烂布满天空。看到时光流逝，怀有孔子在川上的感慨，漫步丘陵如同宋玉的悲伤，感叹巨大的艰难没有结束，怀着深忧不能入睡，于是徘徊在穹谷之中，拄着手杖登上神岩之旁，于是仰望太空，纵目远看，吟咏啸歌之间，凛然增添情怀。不能看到智理，从近处情思中超拔。常常在夜间发出韵律，不能承受歌咏的末尾，拿起笔管写作此赋。登上秀美的山峰远眺，仰望天上的星象在九霄。九霄，九天。看到子宫环绕四周，赞美帝座独自高标。子宫强援十五星在北斗北面，天皇大帝一星在子宫中，天地地位尊贵， 所以说独自高标。瞻望华盖的硬币多么空中的高远。华盖七星杠九星共十六星，在大地上方条条高远的样子。观察阁道的穹隆，想象天地的车驾如闪电般飞驰。阁道六星在王梁东北，是天地所承驾的，灵驾所跟随的地方。电飘迅速，于是纵目远看，遍及四方边缘。北面观察姬恒，南面观看太微、四维、四方的边缘。姬恒指北斗星，太微宫十星在一星枕星北面，三台明亮成双排列，皇座明亮垂下光辉，三台共六星，两两排列，起自文昌到太微止，皇座一星在太微星中，皎院炯炯都是星光明亮的样子。虎贲直持兵器在前街，长臣屯聚在后宫门，三台称为太街，虎贲一星在下台南，所以说前街。长臣七星像避宿的形状在皇座北面，都是护卫天地前后，防备非常。为门宫中的门，于是回旋情绪转头接着注视文昌。文昌七星在北斗魁星前面，是另一个宫殿的名称，都是相位次序。仰头看见造父以及王良，造父五星在传射河中，造父是周穆王的御手，死后精气上升到成为星。王良五星在魁宿北面，王良是晋国大夫，善于驾车，是九方烟的儿子。王良又名尤无正，是赵简子的御手，死后精气寄托在心上，成为天地的御手宫。父说登天而成尾宿，西仲寄托精气在天津之阳。父说一心在尾秀后面。父说殷商时隐居在山岩中，殷王武丁梦见得道贤人，画下他的图像，寻找得到他，立即立为宰相。死后精气上升到成为星。成尾在龙马之间。西仲四星在天津北面，靠近河边。太古时制造车舆的人，死后精气上升到成为星。水北较阳，在河的北面，所以说金阳。织女明亮排列在银河边，牵牛焕发而舒展光芒。织女三星在纪星东端，牵牛六星在河谷南面。世人又把河谷当作牵牛。五车停住在避宿之阴，两河夹着景宿而相望。五车三柱共十四星，在避宿东北，在避宿北面，所以说阴。两河南河北河，六星夹着东景，东西遥遥相对，所以说相望。明亮众多星位，悉数幽暗的星际，设立官位分配职责，没有不全部设置。灼灼落落都是星光明亮稀疏的样子。群位说天上设置三宫九卿的官职，皇后嫔妃的位置。分说分别掌管各有执掌，说无不全部完备，官职也有这些。太子辅佐天地，朝廷严请三宫。楚二指太子一星在帝座北面，三立三宫星在太微宫中。议论道义采纳谏言，各有职责。论道说三公坐着议论道义，那言说尚书进献可行者，废弃不可行者。将相按次序保卫守护，九卿如珍珠相连而在内侍奉。太微宫十星都有上将、上相、次将、次相的位置。九卿三星在太微亭中行列，像珍珠相连而在内侍奉。天阶划分中外疆界，四七列宿区分九州土地的差异。天阶二星在卯宿和毕宿之间，靠近月星，是阴阳分界的地方，中国的境界。天阶以西属于外国，矛头瞻鹤隐宫的民族都属于那里。天阶以东属于中国，近身的士人官代之人都属于那里。四七二十八宿角亢郑国兖州，低房新陈国豫州，尾鸡燕国幽州，斗牛吴国扬州，女许威齐国青州，营氏东壁魏国滨州，魁楼鲁国徐州，毛壁赵国冀州，资参魏国益州，景鬼秦国雍州，刘兴张周国洛阳，三河义枕楚国荆州。天有十二次，是日月所经历的。地有十二州，是王侯所封国。 当地出产的物品各有不同。左面是天际、枪、头、射蹄、大脚，二弦防止奢侈，七宫审理案件。天际九星在冠锁东面，天枪三星在北斗勺东面，天剖五星在女床东北，射蹄六星夹着大脚，大脚一星在射蹄之间。二弦东弦四星在房宿东北，西弦四星在房宿西北，这些星主管防止奢侈淫逸、谄媚奸佞之事。七宫七星在招摇东面，靠近冠锁。冠锁是天上的监狱，刑狱失当则七宫平逆，审理冤枉。骷髅明亮灼灼，奇观腾跃而奋足。骷髅十星在大脚南面，奇观二十七星在低速南面。奇观主管车马，所以说腾跃。天是在房宿，星宿建立是四，地座高悬而如电烛。天是二十四星在房宿，星宿北面，地座一星在天市中心。前面是老人，天设清庙所在。老人一星在湖星南面，常在春秋分观察他。天设六星也在湖星南面。清庙十四星在张星南面。明堂配享天地，灵台考察福音。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灵台三星在明堂西面。丈人极难而模糊，子星、孙星微小在身袖的角落。丈人二星在军事西南，星在南方，所以说极难。恍惚说星细小，遥远难以看见。老子说呼吸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呼吸，其中有物。子星二星在丈人东面，会小的样子。孙星二星在子星东面，诗经说会比小星三五在东，说的就是这个吧。天狗连接狼星而吠叫守卫，野鸡在身袖废墟报晓。天狗七星在狼星北面，野鸡一星在身袖东南。天是中阶主管警备恐怖，所以说废守。机能厚实，所以说报晓。右面是少微、轩辕、皇后的位置，嫔妃依次排列，尊卑有次序。少微四星在太微西面，南北排列，是白衣处士的位置。轩辕十七星在七星北面，有皇后嫔妃的位置，尊卑依次排列，都有秩序。玉宫主管礼仪，女史执笔记录。玉宫四星在勾陈左旁，这颗星主管掌管礼仪，威容不屈之事。女史一星在柱下石北面，女史记录昼夜昏明，节漏省时在勾陈右旁。内嫔秉持礼仪来四查邪佞，天牢禁止过失而查究失误。内嫔四星在中宫南面，有邪魅之事，用礼来纠正。天牢六星在北斗魁星下面，有过失就惩罚其过错。后面是车府、船舍、袍瓜、天津。车府七星在天津东面，船舍五星在华盖上，袍瓜五星在立珠北面，天津九星在袍瓜北面。浮筐照耀，立珠佩戴珍宝。浮筐七星在天津东面，立珠五星在虚女北面。立柜、衣珠、佩珍是后夫人的盛世，这些星主管皇后的服饰。人星依附天空而闲逸，苦星、气星连接而趋向坟墓。人星五星在车府南面，说人星近于闲逸。周易说日月星辰依附于天。时事经说人星悠游，人乃安宁。枯星二星在虚宿南面，气星三星在枯星东面，坟墓四星在微秀南面。枯星、气星的序列趋向坟墓，所以说连接。河谷震响如雷声，腾蛇盘绕而曲曲。河谷十二星在南斗北面，这颗星黄昏时在南方而震雷。周易说谷之以雷霆，说的就是这个。这颗星主管声音，所以说雷声。腾蛇二十二星在寅时北面，形状像蛇，所以说曲曲。于是周桓张望回到陈吉，陈吉北极，既看到了勾陈星在宫中禁地，又看到了天地休息之处。勾陈六星位于紫微宫中，是天皇大帝居住的地方，各种宫殿、别馆以及天床星都是天地休息、睡觉和游玩之所。建台可以攀登，离宫可以前往。建台、离宫都是天宫台阁的名称。建台四星在织女星东脚下，离宫六星与银饰星相连，说的是天帝有时登上建台观望，有时前往离宫游玩，即 就是前往的意思，李记说急功于宗周就是这个意思。九七星竖起了醇酒的旗帜，女床星陈列着窈窕的美色。九七三星在轩辕星左脚，是天设的酒官，负责宴饮之事，所以竖立牙旗作为标志。女床二星在忌星东北端，是侍奉天王的女子。侍卫天王的人必须有官居中那种窈窕的美德，没有妒忌之心才能在天王左右侍奉，所以说陈列着窈窕的美色。碾道星曲折而微微发光，附禄星立在离阁旁边。碾道五星在织女星西足，曲折而细小，所以说微微发光。附禄一星在阁道星旁，说的是天地出入经由阁道和附禄，为了预防跌倒受伤，所以说立在云阁旁边。在众星之外的区域，五车星之间有咸池、红爪、玉井、天渊、剑树、白果、竹林在那里。列宿之外叫做表。咸池三星在天黄星东边，红爪二十三星在虚女星北边，玉井四星在身星左脚下，天渊十星在龟星东南，剑树、白果星在卫星南边，竹林二十五星在圆星西南。江河明亮的显现在天空之上，白色的气雾弥漫连接着天。江指天江星，天江四星在尾星北边，说的是天江星明亮的显现在天上。素气指天河的白气，素是白色的意思，飞飞的样子是弥漫附着在天上。神龟在清冷的水中闪耀甲靠，龙鱼发光相互映照连接。神龟指龟星，有五颗星在尾星南边，龟能预知未来之事，所以称神。在河中，所以说清冷。鱼龙指鱼星，一颗星在尾星，后面的河中是尾秀所在，所以称龙鱼。这颗星在河中，因为鱼星的映照，水中有光闪耀。又有南门、鼓吹、气府之官，演奏那些丝竹乐器，为天地娱乐欢欣。南门、鼓吹二星在骷髅星南边，易宿西南。气府三十二星在枕袖南边。气府掌管丝竹乐器的事物，用来娱乐天地。熊皮星连绵在天际，虎豹星突然闪耀光辉灿烂。虎豹熊皮四星在狼星旁边，狐星引弓拉满，狼星在云端摇动。狼一星在身袖东南，狐九星在狼星东南。星传说天下起兵，那么狐弓就张开指向天。其外有燕、秦、齐、赵等列国的名称，外指列宿之外还有各个国家的名称。齐一星在九坎星东边，赵二星在齐星北边，正一星在赵星北边，月一星在正星北边，周二星在月星东边，秦二星在周星东边，戴二星在秦星南边，静一星在戴星南边，韩一星在静星西边，魏一星在韩星北边，楚一星在韩星西边，燕一星在楚星南边。这些列国的名称共有十二颗星。雷电霹雳，雨落云行。征是行的意思。雷电六星在银狮星南边，霹雳五星在土宫星西南，云雨四星在霹雳星南边。陈车星驾着车在低速南边，天四星在太清中驰骋。陈车三星在低速南边。房星又名天四。圆院曲折环绕的排列，仓林有区别而形状不同。天元十四星在院星南边，天院十六星在卯宿毕宿南边，天仓六星在楼宿南边，天领四星在卯宿南边，说的是形状不同有差别。内有尚书、大理、太一、天一的宫室。尚书五星在紫薇宫门内东南角，大理二星在紫薇宫中，太一、天一各一颗星相互靠近，在紫宫门南边。柱下使掌管术数，传布无穷。柱下使一星在北极星东边，六甲星等候天地所需，内除星向皇宫进献御膳。六甲星在华盖星下，内除二星在子宫西南角外。天船星横跨银河以便普渡，积水星在其中等候灾情。天船九星在大陵星北边，积水一星在天船星中。阴德星广泛施予大恩以救济不足，四辅星辅佐黄极而阐扬天风。阴德二星在尚书星西边，四辅四星夹着北极星。波是散布，阴德之官一定有阳报，阴失阳报是自然的常理。贫穷困死是百姓最艰难的处境， 因为极度困乏濒死，遇到阴德的终结，所以穷人不希望周济而恩惠自然到来，施舍者不求回报而酬答自然而来。这是冥冥中的道理，大象难道是虚构它的光芒吗？四辅星既辅佐北极的枢纽，又能阐扬天地的风教，所以说阐扬天风。广阔的太虚，空寂的天庭，灰灰寥寥，都是广大清虚的样子。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地指太微宫，五座并设，聚集神灵。五座指太微宫中的五帝座，黄帝林威仰位于东方，赤帝赤彪怒位于南方，白帝白昭举位于西方，黑帝之光济位于北方，黄帝韩枢纽位于中央。五帝各不相同，一起聚集在诸神之宫，与他们谋划国事。孝经元神气说，并设神灵即谋，说的就是这个。于是命令荧惑监视那些骄横自满的人。荧惑星常在十月十一月进入太微，受命监视无道的国家，所以说监视那些骄横自满的人。执法星在南端检举揭发，武侯星在水恒星处平逆一案。太微南门叫做执法，次举是刺探奸恶，举荐有功。武侯星在东北，东景星为水恒，辨明一遇，武侯星平逆他。金星火星按时出现，已形成尾星，七宿环绕护卫，作为金星。金火是荧惑太白，七宿只缺方七宿。天文认为五星为尾星，二十八宿为金星，所以举金星火星和七宿来说，那么五星和二十八宿就可以知道了。说的是五星出入，隐伏出现有时间，不经常出现。明亮灿烂的一起闪耀，鲜艳如同三春的花朵。说的是星辰散布光芒，如同春天的花朵一样繁荣。看到那天官罗列分布，所以在华经效法他。说的是天官罗列在上，王者效法在下。论语说只有天最大，只有尧能效法他。至于灾异的发生出现，没有固定的地方。说的是灾异出现不固定在某宿，随着善恶而处置。假如郑国有事，那么变化出现在角宿、亢宿。龟邪缤纷，飞星流星如闪电般升起。象星又不是星，象云又不是云，叫做龟邪，夹着威气，所以称缤纷。飞飞星，流流星。飞星和流星不同，飞星火焰般飞去而痕迹消失，流星痕迹存在而不消失。电举像闪电火焰般伸长。妖星出现就殃及晋平公，蛇成龙救祸连周朝和楚国。春秋鲁襄公十年春正月戊子日，妖星出现在戊女宿，显现于身为。戊女属于齐，身是晋的分野。子慎看到妖星出现，知道晋侯在戊子日去世。蛇成龙指襄公二十八年，岁星运行到天津，在玄霄十五度，在虚宿之下。岁星属木，位在东方，本体对应房宿，星宿，所以叫龙。虚宿在坎，坎是子位，次为玄霄，是龟蛇之类。岁星失去正常次序，运行到虚宿之外，出现在它下面，所以说蛇成龙。龙位在寿星，是宋正的分野。子慎看到蛇成龙，知道饥荒在宋正。然而皮躁认为周王和楚子都会死，二人推演变化不同，所见各异。子慎皮躁是古代优秀的史官，有时从冯公那里取证，有时从冲武推演变化。冯公是齐邑姜姓的先祖，说的是冯公死时也有这颗星出现，子慎推演星象，以此类比，知道晋平公将死。冲武指虚宿对应五位，五是张宿、易宿，张宿、易宿是周楚的分野。皮躁占卜知道周王楚子死，所以说推演变化于冲武。于是有清明光披，田星逆行进入水府。从前尧遭遇洪水，田星逆行进入水府。书说清明文思，光背万邦，洪波滔天，大禹功业隆盛。说的是洪水涌出，尧命鲧治理而功不成，于是又命禹治理而平定，禹有济世之难，治水之功。书说洪水滔天，又说禹赐玄龟，告成绝功。这是明数的大运，不是治理纲纪的失序。 说的是尧遭遇洪水导致田心逆行的灾异，不是德性不够所致，这是运数应当如此。大概向外的奥妙不可以粗浅的道理寻求，众玄之内难以用微火观看，说的是玄理微妙不可认知看见。至于精灵所感，迅速超过惊骇的奔向。荆轲仰慕燕太子丹，那么白虹贯日而不穿透。从前荆轲仰慕燕太子丹的义气，到秦国做刺客，虽然精神感应上天，但事情意图没有成功。魏先生策划，那么太白星石某而秦货郎。从前魏先生为秦国在长平策划，秦昭王怀疑而不相信太白星有石某的变化。鲁阳指挥，而太阳为之回转。鲁阳是古代的贤人，用手指挥太阳，能使他再回转。炎陵来访，而克星出现在天象上。从前光武帝为平民时，与炎陵交厚友善。等到登上帝位，炎陵来觐见，太史奏报说克星侵犯帝座。光武帝诏令说，这是炎子陵，不是克星。这些都是至诚感动神奇，诚心应验于以往。于是四季如鳞次栉比，斗柄每月移动辰位。虽然没有声音言语，三光知道。说的是四季代谢不长，每月斗柄移动建立一辰，天没有声音言语，只以星辰出现变化谴责来警示人。心中定于昏明，引度因此不差。预测水旱于未然，占卜言说未来的安危。孟春正月，黄昏时参宿在正中，黎明时尾宿在正中。仲春之月，黄昏时胡秀在正中，黎明时剑星在正中。季春之月，黄昏时七星在正中，黎明时牵牛在正中。孟夏之月，黄昏时异宿在正中，黎明时戊女在正中。仲夏之月，黄昏时亢宿在正中，黎明时微宿在正中。季夏之月，黄昏时辛宿在正中，黎明时魁宿在正中。孟秋之月，黄昏时剑星在正中，黎明时毕宿在正中。仲秋之月，黄昏时牵牛在正中，黎明时资息在正中。季秋之月，黄昏时虚宿在正中，黎明时柳宿在正中。孟冬之月，黄昏时微秀在正中，黎明时七星在正中。仲冬之月，黄昏时冬毕在正中，黎明时枕宿在正中。季冬之月，黄昏时楼秀在正中，黎明时低宿在正中。冬至之日，立八尺的标杆，引长一丈三尺五寸。夏至之日，引长一尺六寸。引长为水灾，引短为旱灾。阴经成积，那么大风傍晚鼓动。西南进入毕宿，那么引雨滂沱。阴经是月亮。东北湿道进入积秀，那么多风。一向西南湿道进入毕宿，那么多雨。雨下三天叫淫雨。诗说月立于毕，比滂沱矣。书说心有好风，心有好雨。说的就是这个。譬如镜中响应铜山，风云跟从班痴。说的是云从龙，风从虎，同气相求，同类相应，蜀山崩塌而镜中冥想。至于名车前驾，按时成六龙。大仪回运，万物俱流。六球六龙，一说时成六龙以御天，这都是天回运转。北斗忽然向西倾斜，群星忽然隐藏幽暗。幽是暗的意思。望舒放开缰绳驰骋度量，凌轮周匝淡淡而过周。望舒是月亮。月亮每日行13度19分度之七，周天共365度4分度之一。天一日一夜运转超过周天一度。家是周匝的意思，到淡小而过周匝，所以说加淡而过周。于是凝神远望，极目八荒，观察他没有形象，看他渺茫状态，如同浑圆未判别，又像浮海而看到沧浪。悠远辽阔而西移，寸言怎么能穷究其旁。凝神精神不动，说的是极远旁视，茫然如同造化之始，元气未分，似浮海远望不见其边。论语说乘浮浮于海，老子说听之不闻其声，名曰息；视之不见其形，名曰仪。于是面对山水过夜，心灵栖息在高洁的镜子中，远追远古，悠闲的独自吟咏，赞美景星照亮白昼，如同唐尧的圣德。 瑞印图说，景星大如半月，出现在晦日和朔日，而且月光明亮。在尧的时代有这种星出现，所以赞美尧的德性能招致他。赞美黄星没有锋芒，表明愚顺不争强。过去舜将要接受尧的禅让时，先有星出现，圆形而没有锋芒，是说舜将用土德统治天下。星出现而没有芒角，表示禅让接受，不用军事征进。缅怀吕尚的夜梦，善于辅佐而帮助圣王。过去太公还没有遇到文王时，在盘溪钓鱼，夜里梦见北斗辅星神告诉吕尚伐纣的意图。此事见于《尚书》中后篇。钦佩管仲能洞察细微，见到虚素和微素就知道天命。过去管仲和鲍叔牙在南阳经商，见到三颗星聚集在虚素、微秀的分野，知道齐国将有霸主，于是共同效力，前来投奔齐地。感叹荧惑星停留在星宿，赞美宋景公能坚守正道。在春秋时期，荧惑星守在星宿，景公不听史维的话，荧惑星退去，而延长了20年寿命。赞叹汉高祖进入秦地，惊异于五尾星聚集映照。过去汉神进入秦地，五星聚集在东景，这是秦地的分野。于是立项已经周遍，长阳在山岩之间。襄阳就是长阳。尚书说立项日月星辰。巡查图集所记载的在书契中注入星变。观察前代将要沦亡，都是上天对昏庸世道的谴告。是说先代的君主将要沦亡时，上天必定会显示灾异的征兆。夏桀因星被出现而斩杀谏臣，商纣因荒淫酗酒而导致彗星出现。景星出现则太平相应，彗星、背星出现则祸乱兴起，这是天之常道。过去夏桀无道，斩杀关龙逢儿极为暴恶，背星出现，商汤讨伐他，将他流放到明条之野。殷纣设置炮烙之刑，彗星出现，周武王将他悬首白旗。恒星不现而周朝衰微，王始星向蛇行而秦国灭亡。过去鲁庄公十年下四月，恒星看不见，从此以后周朝衰微。王始星出现像蛇形而没有尾巴，过去项羽入关时有这种变异，见于汉书。确实人是有原因，哪里是妖灾虚设，是说上天以冥冥中的感应玄象变化，主要由于人事，哪里只是妖灾而已。诚然庸主难以悔改，所以明君要考察。是说庸君暗主玄象潜告，不能改过自新以回应天变。贤君明主则不然，看见天灾变异畏惧而修德。尧无为而治，尚且观察天象，何况德性不如先哲呢？唐尧达到大治，尚且观测玄机玉衡，窥察七政，何况德性不如古人而不观察天象呢？先前太祖、太宗时太史令王亮、苏坦，世祖后来攻破合龙，得到冯文通太史令敏盛，高祖时太史令赵凡生都懂得天文。后来太史赵胜、赵毅、赵弘庆、胡世荣、胡法通等两族世代以天文为业。又有荣成令徐禄善于战后。世宗时殷氏被囚禁在冀州狱中，虽然崔隆宗到狱中慰问，徐禄说昨夜一马星流动，估计赦令马上就会到。隆宗先相信了他，于是派人出城等候。不久赦令到了，当时的人很看重他。永安年间，诏令因衡州百姓高崇祖擅长天文，每次占卜吉凶都有应验，特任命为中散大夫。永熙年间，诏令通直散骑常侍孙僧化与太史令胡世荣、张龙、赵弘庆及中书舍人孙子良等在门下外省校刊比对天文书，收集干氏、石氏两家的星经及汉魏以来23家经占，编辑为55卷。后来又收集各家概要，前后所上的杂占按类编排，日月五星、28宿、中外观图，合为75卷。孙僧化是东莞人，十星宿分野，按照天象占卜来说灾异时常有应验。普泰年间，尔朱世隆讨厌他多言，于是将他囚禁在廷尉，罢免官职。永熙年间，初帝召孙僧化与中散大夫孙安都共同撰写兵法，没有完成而递入官，于是停止。元相年间在晋阳去世。当时有河间人姓都方，字王陵，好学擅长天文算术，很受安丰王元严明赏识。 严明家中有很多书，想抄录编纂五经中的算术内容为五经宗，即古今乐事为乐书。又收集浑天、漆器、地洞、铜屋镂刻、后风等各种精巧器物，并绘图为器准，都让信都方计算。适逢严明南奔，信都方就自己撰写注释，后来隐居在滨州乐平的东山。太守慕容宝乐听说了，就召见他，信都方不得已而相见。于是宝乐的弟弟慕容绍宗将他推荐给齐献武王，任命为中外府田曹参军。信都方性情清简质朴，不与世俗合流，绍宗给他骡马不肯骑乘，夜里派婢女侍奉来试探他，信都方愤怒呼喊殴打，不让靠近自己，他劝诫自首，不向外界求取。后来主料注重插钩股，又撰写史宗，并自己作著，合计数十卷。武定年间去世。殷绍是长乐人，少年聪明，喜好阴阳术数，游学各地，精通九章七要。世祖时任算生博士给事东宫西曹，因记忆被宫宗所知。泰安四年夏，进献四序刊于上表说，臣在姚氏时代在伊川游学，当时遇到游方隐遁的大儒陈公兴，向他求教九章要术。陈公兴字广明，自称是胶东人，隐居山中，很少在人间。陈公兴当时带着陈相南到阳翟九崖岩沙门氏潭影那里，陈公兴就北返，陈独自留下，依托在潭影处求取九章。潭影又带陈到长广东山见道人法木，法木当时与潭影一起为陈讲解九章数家杂要，阐释章次一指大要，又演绎隐秘的剖析五脏六腑心髓血脉，商工大算端部变化玄象土龟周壁，精心钻研运习四年，从法木所听说的大致都能领会。法木等人仁慈，特别垂怜，又将先师和公所著皇帝四序经文36卷共324章，专门论述天地阴阳的根本。其中第一孟序九卷81章讲阴阳配合的根源，第二仲序九卷81章解释四时气旺休囚死杀吉凶，第三书序九卷81章阐明日月星辰交汇相生为表里，第四继续九卷81章详细解释六甲行祸福德，把这些经文传授给臣。山神严禁不能带出，研究经年大致掌握了纲要，山居艰险无法自己，不堪窘迫，心生懈怠。在甲寅之年，太阳在纯火之次，月份在临中，景气旺盛，感怀事物想回家，辞别谭寅等人。从那时到现在45年，历官时俗堪于八会，流传已久，传写谬误，吉凶禁忌不能详尽，有时选择良日却碰上恶会，举吉用凶，多遇灾祸。又史谦郝震是中古大儒，也各自撰写注释流行于世，配合大小叙述阴阳，依照本经仍有缺失。臣先前在东宫将情况奏闻，奉景穆皇帝圣诏命臣撰录收集其中要领，敬奉明旨，谨慎审查先前所见的四序经文抄录撮要，当事所需吉凶举动集成一卷，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以及贵贱等级尊卑差别，吉凶所用无不完备。还没来得及内呈，先帝去世，臣当时狼狈，几乎遭遇不测。停废以来经过八年，想上奏不能自己上达，加上年岁已老，余日不多，常常害怕死去，填埋沟壑，先帝遗志不能宣扬，日夜悲愤，案理难以隐匿，依照先前撰录奏上仅以上文，请求交付中密通儒达士审定得失，事情如果可以施行，祈求立即颁行。他的四序刊于于是大行于世。王藻是渤海南皮人，精通阴阳九宫及兵法，尤其擅长风角。太宗时丧乱之后多互相杀害，有人到王藻处求问圣术，王藻为他设法使各方都没有灾祸，因此周礼称赞他。当时有东莞郑氏被同县赵氏所杀，后来郑氏抓获了仇人赵氏，又约定第二天早晨会合宗族，将在墓地处死赵氏。 赵氏向王藻求救，王藻为他战后，并交给他一道符，说：“你现在先回去挑选七名壮士，让一人为首，佩戴这道符，在鸡鸣时埋伏在裘家宅院东南二里左右。天亮时，会有十人相随向西北走，其中有两人骑黑牛，一头黑牛在最前面，一头黑牛在第七位。只捉拿第七个人带回来，事情必定没事。”赵氏照做，果然如他所说，那人正是郑氏五个儿子的父亲。郑氏诸子都为齐族人所尊敬，于是和解两家，赵氏最终免祸。后来王藻与客人清晨站在门内，遇到突然刮风震动树木。王藻对客人说，按照战法会有千里外的紧急使者，中午时分将有两匹马，一白一红，从西南来，到时就捉拿我，逼我不让我与妻子道别。说完就进屋召集家人邻里辞别，说完洗澡带尚书带，中午出门等候使者。如期，果然有两匹马，一白一红，从凉州而来，立即捉住王藻上马，于是前往行宫。当时世祖围攻凉州未攻克，所以许燕推荐他，王藻是许燕的老师。到达后赵问何时能攻克此城，王藻回答说，陛下只要遗师占据西北角，三天内必定攻克。世祖听从，如期攻克，车驾返回都城。当时久旱不雨，世祖问王藻什么时候会下雨，王藻说，今天申时必定下大雨。到了未时，还没有一片云，世祖召王藻责问，王藻说希望再等一会儿。到申时，云气四合，于是下起大雨滂沱。世祖很赞赏他，但王藻苦于疾病辞官，请求回乡，诏令准许，于是在家中去世。有人说许燕因为他的术数超过自己，怕最终妨碍自己，所以设计让他回去。耿玄是巨鹿送子人，善于卜占，坐在室内，有客人敲门，耿玄已经知道他的姓名，所携带的东西以及来问的事，他所占卜的十中八九。另外有灵占，世间有时流传，但性格不合世俗，有时王公想求他占事，耿玄就拒绝不许，常常说现在已经显贵了，还有什么可求而再占卜呢，想得到意外吗？待今法律禁令严厉，王公们听说后没有不惊恐而退的，所以耿玄常被憎恨，不为权贵所亲近，官至巨鹿太守。显祖高祖时有渤海高道山，清河赵法逞，并有名于世。世宗肃宗时奉车都尉清河卫道前，奉车都尉周氏，魏军太守张武高月光，月光帝明月，人玄志，雍州人潘纳，都常于阴阳卜筮，所以耿玄在占卜者中最为忧郁。冠军将军濮阳贾元绍、张武吕尊、极北六道安、河内冯怀、海东郡李文书都精于法术，而魏道前、高月光、李文书为忧，其余不及。濮阳孟刚、散安王领俊善于全路封角，张武岩恶头善于卜筮，也用耿玄的灵占，当时最为知名。范阳人刘辩也有名于世，刘灵柱是燕郡人，师从刘辩，喜好阴阳占卜，但粗疏无赖，常往来于燕横边界，有时做小贩，有时又抢劫偷盗，在集市上卖术。后来从带到绣绒，因是依附尔朱荣，尔朱荣生性相信卜筮，刘灵柱所占屡次应验，于是被亲近优待，任尔朱荣府公曹参军。建义初年，尔朱荣在河阴将王公亲事全部杀害，当时奉车都尉卢道前兄弟也相继前往行宫朝见，灵柱因为他们是同乡，便设法保护他们，因此朝中官员与卢氏家族相互跟随，免遭杀害的有数十人。尔朱荣进入京城后，越级提拔灵柱为光禄大夫，封为长子县开国伯，十亿七百户，不久又晋升为公爵，增加十亿前后，共计一千户。后来跟随尔朱荣讨伐并擒获葛荣，特授散骑常侍、辅军将军、幽州刺史，又跟随大将军上党王天牧讨伐行稿。当时幽州流民中以卢城人最为凶悍，于是命灵柱兼任尚书，到军前慰劳流民。事情平定后，元昊进入洛阳，天牧渡过黄河，灵柱先在太行山与尔朱荣会合，等到将要攻打河内时，尔朱荣命灵柱占卜，灵柱说 未时必定攻克。当时已近中午，士兵疲惫懈怠，林柱说时辰到了。而朱荣击鼓进军，将士奋勇向前，立即攻克了河内。等到达北中时，而朱荣攻城未能得手，因为正值盛夏，商议打算暂且撤退，等待秋凉再战。庄帝下诏命林柱占卜，林柱说必定能击败贼军。庄帝问哪一天，林柱说18日或19日，结果果然如他所说。皇帝车驾回宫后，林柱兼任幽州大中正，不久加授征东将军，增加10邑500户，晋升爵位为燕郡公，下诏追赠其父僧安为幽州刺史。不久兼任尚书左仆射，到濮阳、顿丘慰劳幽州流民，并率领百姓北返，与都督侯渊等人讨伐葛荣余党韩楼，在祭地将其消灭。随后处理州中政务，加授车骑将军，又担任幽、平、营、安四州行台。等到尔朱荣死后，庄帝被暗中杀害。林柱原本出身微贱，一朝显贵至此，自认为方术足以震动众人，又因尔朱氏有被诛灭的征兆，林柱于是自封为燕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台，为庄帝举起义兵。林柱驯养大鸟，声称是自己的祥瑞，胡乱解说图谶，说刘氏应当称王，又说想要知道避世的方法就进入鸟村。于是刻制粘制人像，画桃木符书，施行诡秘的诅咒厌胜之法，百姓大多相信他。当时河西人河斗林不翻起兵逼近晋阳，尔朱兆屡战不利，所以林柱扬言尔朱氏自然会灭亡，不需要我的军队。因此幽、营、仓、冀四州的百姓都追随他，追随的人夜间都举火为号，不举火的人各村庄共同屠杀他们。在普泰元年3月，林柱率众到达柏林的安国城，与赤烈延庆、侯渊、尔朱羽生等人交战，战败被擒，在定州被斩首，首级传送到洛阳，尸体被肢解。当初林柱常说3月底我一定进入定州，尔朱氏也必定灭亡。等到将要交战时，林柱自己占卜卦象显示不吉，他便用手折断尸草扔在地上说这能知道什么。不久被擒，果然在3月份进入定州，而齐县武王在次年闰2月于韩陵山击败四胡，于是消灭了尔朱兆等人。永熙2年追赠史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幽营冀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幽州刺史，谥号为公。儿子宗辉继承爵位，新和年间任开府，后逢北齐接受禅让，按规定降低爵位。姜氏，字法安，陈留济阳人。六世祖姜琼，字孟居，是晋朝的冯异太守，擅长重传和古训之学。永嘉大乱时，姜琼弃官西投张轨，子孙因此定居凉州，世代传承家业。祖父姜强，字文威，太炎5年凉州平定，被迁往代京。他上书30多种书法，各有体例，又进献经史诸子书籍1000余卷，因此被提拔为中书博士。去世后追赠敦煌太守。父亲绍兴高允奏请任为秘书郎，掌管国史20余年，以谨慎厚道著称。在赵郡太守任上去世，姜氏年少时专攻家学，几年之中经常梦见两人时时教授自己，醒来后常有记忆。起初被任命为司徒长兼行参军、检校御史，不久受殄冠将军、符节令。因书写文昭太后的尊号世册，特受奉朝请，仍任符节令。姜氏尤其擅长篆体，洛阳京城的宫殿各门匾额题字都是姜氏所书写。延昌3年3月，姜氏上表说臣听说剖析是兴起，而八卦列出其爻化，轩辕是兴起，而龟策显现其文采。古代史官仓颉观察二象的爻象，观看鸟兽的足迹，另外创造文字用来代替结绳记事，用书契来维系事物。在朝廷公布，则百工各得其序；记载于典籍，则万物得以显明。到了三代，字体颇有不同，虽然依照类别取法，但未能完全与仓颉不同。所以周礼规定8岁入小学，保释教国子六书，一曰指示，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 五曰转注，六曰假借。这大概是史官仓颉的遗法。到周宣王时，太史使咒注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同或异，当时人即称之为咒书。到孔子删定六经，左丘明著述春秋，都用古文，其意义可得而言。此后七国制度不同，文字乖离差异，等到秦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于是奏请废除不与秦文相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元历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都采用史咒大篆，或略有省改，这就是所谓的小篆。于是秦朝焚烧经书，清除旧典，官狱事务繁多，为追求简便，开始使用隶书，古文从此衰落。隶书是秦始皇命下杜人程邈依附小篆所作，因程邈是徒隶，即称之为隶书。所以秦朝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书，四曰重书，五曰摹印，六曰蜀书，七曰书书，八曰隶书。汉朝建立有位律学，又教习咒书，并学习八体，考核优劣，任用为尚书使。官吏百姓尚书，若省字不正，即被举合。又有草书，不知始于何人，考察其书形，虽无深意，也是一时的变通。孝宣帝时，赵通晓仓颉篇的人，只有张敞从师受学。凉州刺史杜业配人袁礼，讲学大夫秦敬也能解说。孝平帝时，征召袁礼等一百多人在未央宫中讲论文字，以袁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杨雄采集这些内容，做成训纂篇。到王莽摄政，自以为应运制作，命大司空真风校定文字类别，颇多改定古文。当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即孔子毕中书；二曰其字，即古文中的异体；三曰篆书，即小篆；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妙篆，用于摹印；六曰鸟虫，用于旗帜符信。毕中书是鲁公王拆毁孔子宅地时得到的《礼》《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有北平侯张苍敬献《春秋左氏传》，字体与孔氏毕中书相类，就是前代的古文。后汉郎中扶风人曹玺号称擅长篆书，稍异于李斯之法，但十分精巧，从此后学都效法其法。又下诏命侍中贾逵整理旧文。各种技艺艺术也是王政的一个方面，如有可以有益于国家的，无不全部汇集。贾逵就是汝南人许慎的古文学老师。后来许慎感叹时人好奇，叹息儒生俗世穿凿附会，惋惜文字被赞誉所毁，痛心文字被批评所败，更随意任情，变乱于世，所以撰《说文解字》十五篇，从一开始到亥结束各有部署，包括六艺群书的训诂，平氏各家诸子的解释，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无不记载，真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悦，文质彬彬，最可以得而论之。左中郎将陈留人蔡邕采用李斯、曹玺的方法，做成古今杂行。皇帝下诏在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写的楷法大多是蔡邕所书。后来开设洪都门，书画奇能无不云集，当时各地进献的篆书没有能超过蔡邕的。未出博士清河人张一柱皮仓广雅古今自古考究皮仓广雅拾遗补缺增长室类，也是对文字有益之作。但他的自古与许慎的说文解字相比，古今体用有的得有的失。陈留人韩丹纯也与张一同时博古通义，尤其擅长仓颉、尔雅、许慎的字旨，八体六书经年深究，比张一更有名，以书法教授各位皇子。又在汉碑西侧建立三字十经，其文采秉幻，三体同时显现。与说文相比较，篆隶大致相同，而古字略有差异。又有京兆人韦旦、河东人魏济两家都号称能写篆书。当时台阁匾额题字、宝器铭文都是韦旦所书，都传于子孙，世人称其精妙。近代益阳王典慈令任城人吕臣上表进献字灵六卷，追寻其旨趣，依附许慎说文，而按章句编排，辨别古咒奇货之字，文字得正立， 不差传意。吕臣之弟吕敬另外仿照前左校令李登生类的方法，作韵集五卷，工商角只与各为一篇，而文字与其兄相似，见或有楚下读音的不同。皇位继承百王之后，承接五韵之序，时代变迁，风俗转移，文字改变，篆形谬误错乱，立体失去原貌，世俗之学笔漏积习，又加虚浮巧饰，谈辩之事又凭一说，炫惑当时，难以改正。所以经传说以众人为非，不能行政，确实如此啊。于是有说追来为归，巧言为辩，小儿为神，虫为残，如此之类很多，都不可孔氏古书史咒大传许慎说文石经三字，凡所涉及古文字，没有不令人惆怅的。文字是六艺的根本，王教的起始，前人用以流传至今，今人用以了解古代，所以说根本确立了，而道就产生了。孔子说一定要证明啊，又说述而不作。尚书说我想观看古人的形象，都是说遵循旧史而不敢穿凿附会。臣的六世祖江琼家世居陈留，在晋初与堂兄江英元一起从事于魏纪古篆之法，仓颉、尔雅、方言、说文的义理，当时都得到好评。而祖父官至太子洗马，出京任冯异郡守，正值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代传习，此业所以不坠。世祖太炎年间，皇威西被，举渠木间归附。臣的王祖父文威直策归国，奉献武士船长的书籍《古篆八体之法》，承蒙褒奖录用，列于儒林，官居文省，加号事业。道臣愚钝短浅，学识庸薄，渐染家风，有愧于门第而无显荣。但逢时运到来，恩宠出于意外，每承恩泽，沾盖润泽，奔走于文革，参与史官，题写篆字于恭敬，愧同上折。既竭尽愚钝之才，欲罢不能，所以感借六世之资，奉尊祖考之训，私下仰慕古人之技，期望踏入儒门之路，请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兼采孔氏、尚书、五经、殷注、咒篇、尔雅、三仓、凡江、方言、通俗文、祖文宗、皮仓、广雅、古今自古、三字十经、字灵、韵集，诸附文字中有六书之一者，都按次序类编连缀，文字不重复，编为一书。其中古咒、奇货、俗隶诸体，都使其列于篆下，各有区别。古训假借之意，都随文解释。读音楚、下之声，都逐字注明。其不知者，则缺如。如果蒙恩许可，希望省察百家的观点，而同于文字之官谕、点书秘书，所需书籍，请求下诏赐给。并需要通晓文字的学士五人帮助陈批览，书生五人专门负责抄写。侍中、黄门、国子祭酒每月一次监察，评议疑难隐晦之处，期望没有纰漏。所撰书名，听候圣旨。皇帝下诏说，可以照所请，并就太常，希望兼交八书史。其所需，依请求供给。书目等书成后再奏文。江氏于是编纂自书，命名为古今文字，共四十卷，大体以许慎说文解字为根本，上面是篆书，下面是隶书。又担任宣威将军、伏喜郎，不久加授轻车将军。正光年间担任骁骑将军，兼著作左郎，正史中的字有疑问。正光四年去世，追赠右将军、巴州刺史，他的书最终未能完成。江氏兄长的儿子征虏将军江顺和也擅长篆书。此前太和年间，兖州人沈法会擅长隶书，世宗当时在东宫，命沈法会担任世书。此后隶书在民间闻名的人很多，但没有人能达到崔颢的妙处。周旦，京兆户县人，此人多有方术，尤其擅长医药，担任太医令。太宗曾经苦于风头眩晕，周旦治疗痊愈，因此受到宠幸，官至特进，赐爵承德侯。神瑞二年，京城发生饥荒，朝廷商议要迁都到邺城。周旦与博士祭酒崔颢进献计策，论述不可迁都的道理，太宗非常赞同，说只有这两人与朕意见相同。下诏赐给周旦、崔颢各一名妾、御医、席、绢五十匹， 年50斤。太常四年去世，谥号公。当时有河南人殷真，世代行医，与周旦同时受封爵位。清河人李九也因擅长针灸而闻名。儿子周驴驹继承爵位，传承医术。延兴年间官至散令。李修字思祖，本是阳平馆陶人。父亲李亮年轻时学习医术，未能精深研究。世祖时投奔彭城的刘义隆，又跟随僧人僧坦研习各种药方，大致掌握了其医术，针灸用药没有不有效的。在徐州兖州之间救治了许多人，四方有疾病痛苦的人不远千里争相前往跟随他。李亮建造大屋用来安置病人，在下面停放车辆，有时有人死亡就前去观殓，亲自前往吊唁探视。他人后如此，多次升迁至府参军、都护本郡、士族门阀和旧官僚都与他亲近交往，车马金帛酬谢赏赐无数。李修的兄长李元孙跟随毕仲敬前往平城，也继承父业，但不及父亲。因公赐爵一平子，拜奉朝请。李修大致与兄长相同，晚年进入代京，历任中散令。因公赐爵下蔡子，升迁给侍中。太和年间常在宫内。高祖文明太后有时身体不适，李修侍奉针灸药物治疗，多有效果，赏赐多次累积，车马服侍宅地，号称先例。他召集各位学士及擅长书法者100多人，在东宫编纂各种药方100多卷，都流行于世。此前咸阳公高允虽年近100岁，但气力上康健，高祖文明太后时常命李修诊视他。有一天他上奏说高允脉尽气微，寿命不久。不久果然去世，迁都洛阳后担任前军将军，领太医令。数年后去世，追赠威远将军、青州刺史。儿子李天寿继承爵位，任问阳令，医术又不如父亲。徐简字成伯，丹阳人，本籍东莞，与兄长徐文伯等都从事医药。徐简因此来到青州，慕容白药平定东阳，俘虏了他，上表送至京城。贤祖想检验他的能力，于是把众多病人安置在墓中，让徐简隔着幕布诊脉，他深得病状，皆能察知气色症状，于是受到宠遇，任中散，逐渐升迁内侍长。文阳太后时常询问治疗方剂，但他不如李修被任用。徐简调配药剂，公治救疗的效验比李修精妙，但性情非常隐秘忌可，对不中意的人，即使是尊贵的王公，也不为他们治疗。高祖后来知道他的才能，到迁都洛阳后逐渐加以眷顾宠幸，自己身体稍有不适以及所宠爱的冯昭仪有病，都让他诊治，又任命为中散大夫，转右军将军、侍御师。徐简想为高祖合成金丹，寻求延年之法，于是入居嵩山，采集所需物品，过了一年没有成功，于是作罢。太和22年，高祖前往玄户，病情加重，于是派人乘一马急召徐简，命他从水路赶赴行在，一日一夜行数百里。到达后诊治调理，果然有大效，高祖身体稍有好转，内外庆贺。9月，车驾从豫州出发，停住在汝水之滨，于是为徐简大赦太官真善，并召集百官，特地将徐简安排在上席，在他面前陈列各种菜肴90，命左右宣扬徐简救治危重病患的功劳，应当加以酬赏。于是下诏说，神明出没无方，形体禀寿有疑，忧喜失调，礼毕伤生，朕处理万机，常逢时运变革，思绪茫茫，不敢懈怠，身体呼呼而积劳，仲秋发病，心容顿竭，形体瘦弱，预计在忧。侍御师右军将军徐成伯疾驰太室，尽疗于汝水之滨，穷尽丹阴，用尽之时，确实医术与忠诚并现，忠心和妙手俱至，乃使陈劳痊愈，重病康复。论功绩说疗效，实在应褒奖录用。昔日晋武帝暴病，成何英家封爵，新旧数朝，前爵大坠。何况病情重于昔日，医业难于往日，能不重加升赏吗？因顺众望，赐以山河。而且他就有高志，中途曾解退，近来虽已全用，仍未满足，按旧例衡量今世，应该显进。可任鸿胪卿、金乡县开国伯，食邑500户，赐钱10000贯。 又下诏说，钱库未充，需用杂物，绢2000匹，杂物100匹，其中40匹出自御府，谷2000斛，奴婢10口，马10匹，其中1匹出自华流，所赐杂物、奴婢、牛马都经内廷呈报。朱亲王、咸阳王袁喜等各有令赐，都达到1000匹。随行至邺城，高祖仍发病，徐简日夜服侍在旁。次年，随从到马圈，高祖病势更重，心情忧郁不乐，常加以严责，又想用鞭子抽打，幸而得以免罪。高祖驾崩，徐简随灵柩返回洛阳。徐简常有药物及吞服道服，年近80，鬓发不白，体力未大衰。正始元年，因年老任光禄大夫，加平北将军，去世。延昌初年，追赠安东将军、齐州刺史，谥号敬。儿子徐建，字景升，小名灵宝，继承爵位，历任兖州平东府长史，又中郎将、建兴太守。徐建的弟弟徐之远任给侍中。徐成伯的孙子徐之才，孝昌初年任萧衍豫章王萧宗北府主簿，随萧宗镇守彭城。萧宗投降，其下属辽左都奔散，徐之才因此归附北朝。武定年间任大将军、金子光禄大夫、昌安县开国侯。王显，字世荣，阳平乐平人，自称本是东海潭人王朗的后代。祖父王延和年间南逃，居住在鲁地郊外，又迁居彭城。伯父王安上、刘义龙时暂任行馆陶县事。世祖南征，王安上放弃县城归顺，与父母一起迁到平城，照例续封杨都子，任广宁太守。王显的父亲王安道，年轻时与李亮同师，一起学习医药，粗略掌握了其医术，但不如李亮。王安上回到乐平家中，颇参与世流。王显年轻时历任本州从事，虽以医术自通，但聪明敏捷，有决断才能。当初文昭皇太后怀世宗时，梦见被太阳追赶，化为龙缠绕自己，醒来后惊悸，于是患上心病。文明太后命徐简和王显等为太后诊脉，徐简说是微风入脏，应当用汤药加针灸。王显说，按三步脉象，不是心病，恐怕是怀孕生男的征兆。果然如王显所言，过了很久，被召补为侍御师、尚书仪曹郎，号称办事干练。世宗自幼有危疾，久未痊愈，王显诊治有效，因此逐渐受到赏识。又在罢免六府之初，王显为领军余烈询问通规策，颇有密功，多次升迁至游击将军，拜廷尉少卿，仍在侍御，进奉御药，出入境内。他请求治理本州，世宗曾答应他，多年未受，因此声誉传于远近。王显常对人说，时旨已决定，必任刺史，于是任命为平北将军、相州刺史。不久诏令乘一马回京，再次掌管医药，又派回州。源于作乱，王显讨伐不利，入朝任太府卿、御史中尉。王显前后任职，在各地都有称誉，审理各种案件，纠察奸邪，出纳谨慎，忧国如家。等到领御史台，多有弹劾，百官肃然。又因中尉属官部全都称职，暗示请求更换，诏令委任他改选，务求才能，但王显所举荐的或有请托，并未都得到合适人选，于是众口喧哗，声望受损。后来世宗诏令王显编纂药方35卷，颁行天下，以治疗各种疾病。东宫建立后，任太子詹事，委任很重。世宗每次到东宫，王显常迎候侍奉，出入境中仍敬奉医药，赏赐多次累积，为他建造馆宇，宠誉震动当时。延昌二年秋，因治疗之功，封魏南伯。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夜间驾崩，肃宗即位。王显参与奉持喜册，随从临窟，略微忧惧。王显既受任狱，又兼法官，仗势使威，被当时人所记恨。朝宰借口他事疗无效，将他拘职于禁中，下诏削夺爵位。临被拘时喊冤，执勤的卫士用刀环撞击其腋下，伤中吐血，到右卫府过了一夜而死。当初王显布衣为诸生时，有僧人为他相面，说以后当富贵，告诫他不要做吏官，做吏官必败。因此世宗时曾想让他监设吏部， 他常殷勤躲避。到世宗驾崩，肃宗夜间即位，接受喜册，礼仪虚间太尉及吏部、仓促间百官为其备，让王显兼吏部行事。崔玉，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人。父亲崔勋之，字宁国，位置大司马外兵郎，追赠通直郎。崔玉与兄长崔相如都从南方归附北朝。崔相如以才学闻名，早逝。崔玉年轻时曾到青州，遇到隐逸僧人，教他《素问》《九卷》及《甲乙经》，于是擅长医术。中山王元英的儿子元略曾生病，王显等不能治疗，崔玉为他针灸，拔出针后即痊愈。后来位至冀州别驾，多次升迁至宁远将军。性情仁厚宽恕，见人有疾苦，好为他们治疗，广泛教授门生，让他们多救疗。他的弟子清河诏曰、渤海郝文法等也都知名。崔玉的儿子崔景哲豪爽直率，也以医术知名，任太中大夫、司徒长史。蒋绍游，乐安博昌人。慕容白要平定东阳时，他被俘虏进入平城，冲入平齐户，后配属云中为兵。天性机巧，颇能绘画雕刻，有文思，吟咏之际时有短篇，于是留居平城，以受雇抄写书籍为业，但名籍仍在军阵。后来被召为中书写书生，与高聪一同依附高允。高允喜爱他的文采，于是一同推荐，与高聪一起补为中书博士。自在中书省，常庇护于李冲兄弟子侄门下。起初北方人不了解青州蒋氏家族，有人认为蒋绍游本非士族，又因他稍微凭借公义显达，所以公司人士对他都不够尊重。只有高允、高冲特别体察，因为蒋绍游的舅父崔光与李冲的堂叔李衍是联姻。高祖、文明太后曾借密宴对百官说，本认为绍游只是工匠罢了，高允老翁却说他是个士人，如此眷顾赏识。然而还是屡次被诏命，忙碌于宫禁之中，从事规划刻漏之事，因此大受恩赐，超等备位，但也没有升迁。及至诏令尚书李冲与冯旦、尤明根、高吕等在宫中议定衣冠制度，蒋绍游巧思，命他主持其事，也咨询刘长。二人意见不合，时常发生争论，历时六年才完成，开始班次百官。官服的完成，蒋绍游有功劳。后来在平城将要营建太庙、太极殿，派蒋绍游乘一车前往洛阳，测量仿照魏晋的机制。后任散骑侍郎，作为李彪的副使，出使江南。高祖修造船只，因他多有巧思，任都水使者，升前将军，兼将作大将，仍管理水池湖泛系舟楫之具，以及华林殿，池沼修缮旧制，增建新景，改建金庸门楼，都由他设计，号称颜美。虽有文才，却不能施展其才能，常以刻削绳墨为务，琐碎忙碌，徘徊于圆湖城殿之间，有见识的人为之叹惋，他却坦然以此为任，不告疲劳羞耻。又兼太常少卿，兜水如故。景明二年去世，追赠龙骧将军、青州刺史，谥号志，有文集十余卷。蒋绍游又为太极殿设计模型，与董耳、王玉等参与建造，都未建成而去世。当初高宗时期，郭善明非常机巧，北京的宫殿多数是他建造的。高祖时期，青州刺史侯文和也以机巧闻名，制作了耀州，能在水中站立射箭。他滑稽多智，言辞没有边际，尤其擅长浅俗街巷的语言，十分令人发笑。官至乐陵、济南二郡太守。世宗、肃宗时期，豫州人刘简、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都极巧，在洛阳建造永宁寺九层佛塔，郭安兴担任工匠。高祖时期，有个叫范宁儿的人擅长围棋，曾经与李彪出使到萧泽那里，萧泽命令江南上品棋手王抗与范宁儿对弈，范宁儿获胜后返回。又有扶阳人高光宗擅长出仆，赵国人李幼绪、洛阳人邱和奴都精于握槊。这大概是胡人的游戏，近来传入中国。据说胡王有一个弟弟犯罪，将要杀他，弟弟在狱中创制这种游戏献给胡王，意思是说孤则一死。世宗以后，这种游戏在当时大为盛行。使臣说阴阳补助之类的事情， 圣哲的教诲中有所保留，虽然不可以专门从事，但也不可以废弃。在这方面偏执的人不可能没有过失，贪图利益的人必定有其害处。诗书礼乐所失去的很少，所以先王重视德行。方术技巧所失去的很多，所以先哲轻视技艺。能够通晓方术而不违背世俗，学习技巧而必定遵循礼制的人，差不多算是大雅君子了。所以昔日的通达贤人用以警戒轻率妄作。朝崇、张渊、王藻、殷少、耿玄、刘灵柱都是数亿之士，观察他们战后卜筮，推算日月盈亏，通达幽深洞悉细微，近乎了解鬼神的情状。周旦、李修、徐简、王显、崔玉的方药特别奇妙，各是一时的美才。蒋少游因雕刻技艺被赏识，埋没了他的学问思考，技艺成就属于下等，大概接近这种情况吧。